根据我们接触过的命案，将一个人置之于死地的方式或许有许多种，但一般凶手干案后通常急忙藏匿行踪。当然也有干案之后仍然能够冷静尝试毁尸灭迹的，但是要在你杀害的遗体上进一步进行伤害，这不是一般的冷静，这是冷血。今天资深报章采访主任何颖将重述一起发生在新加坡的分尸案。
这起案件呢，当年被警方形容为是新加坡的第一起分尸案。所谓分尸案啊，其实以前也发生过，不过砍成七八段那样啊，他们当年相信这个是第一宗啊。这个案件发生在1974年5月11号中午了，警方接获公众的电话，赶去这个阿基尼路一个干崩的茅厕里面了，就发现了一双人的脚了，人体的其他部分呢却不知去向。法医赵志成赶到现场验尸啊，从这个尸体人脚的肤色啊推断，死者是一个妇女，遇害的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那么死者大约是40来岁了。法医怀疑啊，他可能是给电锯分尸啊，附近刚好啊又有一家锯木厂，所以警方啊就在那边搜索，不过呢找不到相关的凶器了。我当时啊各报记者也赶去现场啊，2个小时后无线电警署啊传来一个消息啊，说是在这个小印度的霹雳路上段佩拉路的一间屋里面，它这个是工人宿舍的2层楼的屋子，发现有一些肢解的躯体了。警方人员就怀疑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尸体有关联了，于是就赶到这个霹雳路的上段，记者当然也跟着去了。一抵场啊，屋子的后面就传来这个阵阵的恶臭啊。追查这个恶臭的来源啊，居然是出自一个咸蛋瓮啊，那个水瓮大大的水缸啊，里面呢流出大量腐烂的液体啊。我上二楼2间卧房啊都已经上锁，冲凉房里面呢也有一些褐色的液体的痕迹了。当时啊，屋里面有好几个男女啊。查案人员注意录取他们的口供啊，所有的记者啊都被赶在屋子外面了。不久后啊，就看到警方押了一名40来岁的华裔妇女出来了，跟着警探也将2个咸蛋瓮啊抬上警方的专用车了。查案人员透露啊，里面都是血淋淋人体的残躯了。
一潭血水浸泡的残骸，一名被还押警署的嫌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团。警方带回去的真的就是分尸案的凶手吗？
被捕的嫌犯后来查明了，原来是死者的弟父就是死者弟弟的妻子44岁，姓沈，叫做卢娇死者呢是52岁的郭丽英住在麦波森新立新村的一座排屋里面警方发言人当时在现场向苦候多时的报界透露，被扣留的沈卢娇向查案警长招认，他在冲凉房里面砍切尸体并且说尸体的头已经泡落在加冷河了，对挖人令潜入加冷河。各报记者也赶着去了，结果等了很久却是百忙一场。后来查案人员无意中就发现河畔的一棵樱桃树的树丫上面竟然掉着2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正是人头和双手左手戴着一枚金戒指，上面刻着郭丽英丈夫的名字了。那么由此也证实这个双手跟头部就是郭丽英郭丽英的丈夫是一名布商他一共有8个子女他曾经在5月9号就是案发的2天前报案， 说是妻子啊已经失踪了，妻子在9号那天上午离开家里，他有说是要去霹雳路上段啊去找小姑沈如娇了。警方曾经传召沈如娇问话，可是没有结果了。第二天晚上，姓沈的布商又到警署报案，他怀疑妻子可能被绑票、殴打或者被谋杀。没有想到啊，第三天啊，却传来妻子惨遭分尸的消息了。
因为妻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丈夫，多次和警方合作，希望可以找到妻子，却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天人相隔，而且涉案的还是妻子的弟媳。非但丈夫难以接受噩耗，社会也被这一起分尸案震惊。
郭丽英一共被分尸为七段，头、双手、双脚、上半身与下半身了。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这类分尸案很少见了。警方因此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警方列了两个重点：郭丽英是在死后遭肢解，还是活生生地被分尸？杀人的动机呢？为什么凶手要如此残忍？是为了方便毁尸灭迹，还是为了泄愤？是为了钱财纠纷，还是私人恩怨？法医推断郭丽英是被掐死后才遭分尸的。专案小组从多个角度针对几个疑点展开调查，包括单凭嫌凶一个女流之辈要杀害一个人，又要分尸，并且还要到三个不同的地点弃尸，这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此，当中两个弃尸的地点嫌凶向警方交代的一清二楚，人头的弃尸的地点却有所偏差。难道人头不是嫌凶丢弃的？他是否有帮凶？运尸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警方要查的重点。那么当时就有很多这个传说，被告沈如娇啊，外面可能有其他人帮他的忙啦。5月13号那天，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啊，45岁的沈如娇被控上法庭了。那么他被控在5月11号上午11点，在皮拉罗上段谋杀弟妇郭丽英。审讯期间，控方三度将沈如娇送入当时的板桥精神医院做检验了，以确定她在干案时神志是否清醒。因为依照一般人的看法，分尸要不是具备异常的胆量，便是精神出了问题了。在沈如娇还押期间，专案小组还回去第一现场去搜查了几遍了，先后呢收获了5把刀子啊，还有郭丽英的衣物跟部分的首饰。警方还拿了2张当票啊，到这个小印度的2家当店取获了10多件属于郭丽英的首饰啊。专案小组在广泛调查以后，相信啊这对姑嫂啊当中一个人设计高利贷，同时啊他或者也是一个非法私人淫秽的会头了。5月14日，郭丽英的丈夫交给警方一份淫秽的名单啊，正式了这起案件涉及钱债纠纷啊，动机呢很显然是因财而起。沈如娇和郭丽英之间的债务往来内情复杂，纠缠不清啊，难分难解。根据主控官爆出的案情介入，控方一名主要证人指称啊，郭丽英曾经申诉沈如娇欠他的钱没还，案发当天啊便是要到他的家里讨债了。而沈如娇呢却在警方的口供书里反指郭丽英欠他的钱啊， 当天郭丽英是来他的家还债了。不过专案小组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早在1973年、那郭丽英呢、有开了一组私人的淫会了，每一个月的会钱是30块钱、一共有15个会员，沈如娇和女儿各自参加了一份。淫会运作的第二天，沈如娇表示要标会了，那郭丽英同意了。沈如娇以女儿的名义标了那份会，说是要拿标到的400元摊还部分贷款给郭丽英，但却没有明确说明她欠郭丽英多少钱了。这起案件是因为高利贷出了问题，还是淫会搞出乱子？沈如娇和郭丽英姑嫂两人究竟为钱发生怎样的摩擦？谁是谁非？
这两个因为姻亲关系才互相认识的人，难道就真的只是为了400元的淫会就起了冲突？身为弟媳的贤兄终究是个女流之辈，整个案件真的只有他一个人涉及？虽然贤兄很快被落网，但是警方似乎还是疑点重重，无法马上停止调查。
沈如娇被捕后，外界对此案的传说并未中断，尤其是怀疑沈如娇另有帮凶。1974年6月，这起案子要转交高庭研审之前，忽然传出突破性的发展。原来警方传召了一名男子问话，该名男子30多岁，是个卖附件面的小贩，他跟沈如娇是要好的朋友。警方在分尸案发生后多次要联络这名男子理清一些事项，可惜都不得要领。男子的摊位原本是在惹兰乌萨的一所巴萨内的，距离分尸案发生的凶宅不远，可是警方案子寻访他协助调查时，他已经将摊位交由两个伙计打理。无计可施之下，警方唯有暂时扣押面摊的营业执照，结果必死证明男子出面跟警方联络。男子现身与警方见面，理清了一些问题以后，没有下文了，就是不了了之啊。
看似帮凶的人也在几经调查之后被排除了嫌疑，尸体已经寻获，嫌凶已经落网，而调查也已经停滞不前。
1975年1月27日，这起轰动社会的分尸案提上高庭审讯，案子忽然间急转直下，控方将谋杀控状修改为误杀罪以及毁灭证据罪，沈如娇自认不讳。朱新法官判他第一条罪就是误杀罪，坐牢10年；第二条毁灭证据罪，坐牢3年，刑期同时执行，并且是从被捕那天算起的，所以他是一共坐牢10年了，因为同时执行了。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有辩称了，沈如娇和郭丽英两人因钱财吵架，继而动武。沈如娇在郭丽英断气后，感到害怕，因恐慌，不想丈夫和子女牵涉在内，才将郭丽英分尸啊。
就这样，沈如娇一个人全然面对误杀的控状，成为了这一起案件唯一被提告的人，也是当时新加坡社会上最令人关注的人之一。
这起案件刚才有说过，当年给警方跟各报形容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起恐怖分尸案，所以每次开庭的时候啊，围观者络绎不绝的，就是要进去法庭旁听啊，跟争做看这个嫌凶到底是怎么样的真面目。当即啊，得出动大批警力来维持秩序，法庭上的旁听戏更是座无虚席了。一直到1976年4月， 警方在进行一个豪华公寓的阳台揭发了一起相似案，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季有提过的。遇害的是一个43岁的泰国妇女，她被分尸13段，凶手是她的澳大利亚籍丈夫。那么这个丈夫是在墨尔本心脏病死了以后，将藏尸的秘密告诉儿子，儿子转告本地警方，才揭发这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啊。那么根据这个包裹尸体的报账的日期，最早的是1973年12月30日，最迟的是1974年5月3号。以此推算呢，5月3号既可能是泰国妇女的断魂日。要是法医推断的日期准确的话，这宗案件其实才是本地第一起分尸谋杀案。
经过了两个季度的尸城奇案，在资料搜集和访问的过程当中发现，私人淫秽在当时的社会案件当中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一些因为财务纠纷而引起的命案就围绕在这淫秽而发生。对于现今的听众来说，或许对淫秽这个字眼有些陌生。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私人的淫秽哦。外来的移民跟本地年轻一代可能对这种组织跟所谓标会的方法会感到陌生啊。不过建国一代对这个是相当的熟悉的。你说淫秽是非法放贷，也就是大耳窿的原型，可是啊又不大像，说它是地下钱庄，规模又没有这样膨大了。这个组织其实有它独特之处，究竟是源自何时何地，目前啊是无迹可寻。一般相信这个淫秽这个组织是来自中国的民间，在新马一带由来已久，尤其是50-60年代比较盛行于下层的社会了。有些市民啊把它当作是祭祀仪啊，通常会出比较高的价钱来标会，以解燃眉之急。其组织呢可大可小，反恶可多可少，日期可长可短。根据一般的情况，淫秽啊又分为日秽，就是说每一天都可以标秽了，还有周秽，就每个礼拜的、半夜的，还有一个月的。那么有一个平常被认为是德高望重啊，或者是信誉卓越的人来主持的，就是说当作会头了，召集几个人啊来定名一个款额跟开标日期啊，那么然后每一个人分一本名册为凭啊，就算成立了一个淫秽了。参加淫秽基本上是养成储蓄的习惯，等到会期结束就可以领回本钱了，那么还可以得到一些利息了。要是有急用啊，只要出一点利息便可以标得一笔款项来应急。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了。由于这个淫秽组织是秘密性质的，毫无法律保障，会头和会脚啊，所谓会脚就是会员之间，全凭一个性质了。万一有人背信失业啊，其他的这个会员啊变得吃亏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经济起飞，贷款活动普遍，但是银行与金融机构处理的都是大机构和大公司的资金周转，小商人和小市民不容易取得贷款，因此私人淫秽随之兴起，会员以家庭主妇或小贩为主。70年代末期，因为这个经常发生会头卷款逃跑啊，就是收起了那个会员的钱啊，而没有标会啊，就这样跑掉，就造成一些人跳楼啊、自杀或者抢劫或者骗钱的案件发生了。那么政府啊就开始注意， 我当时啊也有一些所谓票据公司的成立了，那后来就发生了一宗牵涉蛮广的票据公司的骗案了。那么警方啊就开始立法禁止跟扫荡这种私人淫秽了。
如今新加坡已经是区域内的金融中心，像淫秽这一类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融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高利贷、非法赌博以及种种因为新兴科技而崛起的新世代犯罪团伙，仍然让一些人受不了金钱的诱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财务危机。恶魔的魔爪也只是往不同的方向伸，伸向那些命运被挑战的人们，只缺推波助澜，就会酿成悲剧。如果你有任何有关这起案件的传闻或线索，欢迎你通过 love972.hu 页面上的留言箱留言。这集的《狮城奇案》就到这里，你也可以通过 Millicent 应用程序、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更多新加坡的重大案件。我是 love972 DJ 坚文，敬请留意下一个季度的《狮城奇案》。